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在中国生活，很多时候吧，你不去思考人与人的差距，可现实的方方面面却都在无时无刻提醒着你，不是所有人啊都是一样的。这不，北京前两天大雨，很多地儿积水吗？古建筑天坛那儿也不例外。游客去的时候发现有环卫工人在那儿拿着海绵一点点把地砖上那些坑坑洼洼的脏水吸出来，然后手动挤到桶里，全程就那么弯着腰，连个手套都不戴。天上一边下雨，大爷一边吸水，颇有现代版愚公移山的架势。周围的游客站在那儿看啊，看着看着就受不了了，这哪是工作呀，明明是折磨呀。又不是少林寺天天风中扫落叶的扫地僧，跟这儿磨练星星修炼呢。这事儿发出去之后，天坛方面的回应称啊，因为这些地砖是珍贵文物，比扫地大爷金贵，所以得用海绵，不然会被扫帚扫坏。但问题是，海绵的拖把，中国这么大一个小商品大国又不是没有，你非得让人家跪在地上吸水吗？文物不可再生，尊严值几个钱，这种解释无异于火上浇油。打工牛马们想起了自己的悲惨命运，谁又不是跪在地上讨生活呢？但是面对铺天盖地的指责，大爷得站出来说呀，是自己自愿用海绵跪着擦地的，因为顺手。哎，政府还顺便自夸了一波，说照顾文物我们是认真的。行，文物你让人家跪着擦拭尊重，厕所呢，地下通道呢，这些玩意儿也是文物。自从城市搞基建开始弄什么文明城市，过去15年让人家跪着擦的报道就屡见不鲜，还有给人家上电子脚镣停下就报警的，这都是人能想出来的办法吗？还有开展什么感恩教育，让人家对着公厕拜，因为公厕给了他们工作。看不起劳动人民就直说呗，还非要弄一个劳动光荣的号子，纯糊弄傻子呢。祈年殿的金砖金贵，老百姓得跪着擦，而人家市长的子女就能开着奔驰大 G 进故宫，这是一点也不怕把文物压坏了。这倒是印证了一等权贵二等洋的等级观念，毕竟来中国访问的各国领导人也都是在午门下的车腿着进故宫参观的。你看看足见得关老爷的车轮是羽毛做的，没有重量，穷人的脚印却如铅球，要真是这样倒好了，一脚一个多清净啊。老百姓努力半天的天花板可能不过是人家看不见的地板，哎，这让人怎么接受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成王败寇，江山轮转金銮殿坐，屯财劫色是房起一军。这时代的江山轮替，那么多的主义忽悠，说白了不就这么些事儿吗？转了半天走不出封建帝制这个圈是为什么？因为革命的目的从来不是让一切人都不用再吃苦，而是让我不再吃苦。按乔治·奥威尔的话说呀，没有人会为了废除权力而夺取权力，因为权力不是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拷打的目的就是拷打，苦难开不出花，只会让人麻痹。当痛苦成为了习惯，社会必然走向扭曲。所以啊，一叶落知天下秋就是这个道理。还不明白，那咱展开说说。当然啊，说之前您每点关注和赞的观众老爷们动动小手点一点，顺便别忘了打开推送，不错过每天的精彩内容。有条件的加个会员赏个鸡腿，没条件的看看广告，您的每一个微小助力都能帮本频道滚得更远。正所谓是不练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就把贫嘴卖，不使人间造孽钱。朽木在这里先谢过各位衣食父母了。哎，有人叫张爱玲，名人，民国时期的大才女，很多人没看过她的故事，也知道她那句著名的，因为街上的人突然都穿了一样的衣服，所以她觉得连穿衣的自由都没有，还有什么言论的自由，就麻利的从上海卷包跑路了。当然啊，这是神话她。他又不跟王半仙似的能掐会算，早在走之前呢，他也在上海生活了3年，手底下的作品风格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过去写有钱人家的小姐小字的氛围，后来写工农兵，写建设东北和上海解放。主旋律的讴歌跟《霸王别姬》里的红色样板戏一样，让很多人不适应。文学的边界就是政治的边界，而当笔杆子都不让耍，那么可想而知平日的生活又得是如何的凄清。他跑了，活到75岁，去世时银行里有30万美金存款，而老舍没走，去太平湖里畅游了。一个记录南方的兴盛，另一个记录北方的繁荣，两种选择的结局啊，却完全不同。什么叫以史为鉴？这就叫因为文学和语言永远是精神阉割的第一步。从民国回到现在，郭德纲这两天重新回到了年轻人的视野，因为他被立案了嘛。很多人不知道他都说了啥，都在问呀，这是哪个伟人呢？反向安利，哎，查哪个哪个火，也算是中国了不起的媒体宣传模式。这一查不要紧，老郭唱的被当作红歌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66年文革被评为毒歌，不仅不健康，而且反动。小说原作者和编剧刘知霞被打成反革命，小将的武斗对人家抄家追的那叫一个不死不休，不是原来游击队的副大队长一直保护和转移，哥们儿早就不知道埋哪儿了。而歌曲的作词者被关押到7-8年才平反，第二年就去世了，其他人也都遭到了类似的摧残。跨过时间的长河，支持土琵琶的、丑化土琵琶的和土琵琶的作者，现在都在牢里。你看看，左右互搏的最高境界，这叫一个浑然天成。年轻人呢，年纪小，不知道这些随意举报整风的危害，觉得心里有怨念就可以到处用。你们这些活了这么多年的监管审查能不知道吗？肆意妄为，上纲上线，觉得可以扫清一己，那哪天星星之火就得燎到自己的屁股。而且很多人觉得自己是无产阶级啊，这收割的大手就捏不到自己，这都是天真。这不最近国内多地开始严查社保缴纳，来敲重点，一听见社保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没钱了。既然没钱，所以呢这个追讨是相当凶恶的。因为很多公司其实跟员工商量了，与其把这个钱给国家老爷们花，还不如让群众自己多拿点工资给自己买肉。但是官老爷不乐意啊，就说很多单位的社保基数和工资不匹配，要求补缴。但问题是什么，朋友们？中国的社保不是按照你挣了多少钱交多少的，还有一个最低的基数。拿上海来说，哪怕你只挣了4000，也得按照7000的基数交钱，一个月大几百就出去了。而且中国的社保特别复杂，嘿，比脑筋急转弯有意思多了。人家说的是你户籍在哪儿，老了去哪儿拿退休金。所以如果你在高的地方交钱，但是没有留下，恭喜你，按照最低档次拿。知道为什么上海本地的老头老太太能去喝咖啡，北京的大爷大妈能看不起外地的了吗？原因就在这儿。这群大城市追梦的年轻人，妥妥是在为别人的父母打白工。什么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啊？用我本来可以养我爹妈的钱去养你爹妈，就是这个道理。很多年轻人回过味儿来了，知道现在交的钱不是在养未来的自己，而是现在的老人。而将来国家没有年轻人了，自己自然就没钱领，所以都选择断缴，宁可把钱攥在自己手里。说到底啊，大家都是在看空，赌这个地儿没有未来，也赌自己看不到未来那一天。这可不是吓唬人啊，90后出生一共 2.1 亿人，现在只有 1.4 亿，这4000万去哪儿了？不能是都出国旅游奔西天取经了吧？窟窿越来越大，这一盘散沙根本就没法管。而各地政府本来就这三板斧，现在全都失灵，穷凶极恶的到处找钱。这不，这两天东莞又传出喜讯，给人家17亿全额付款买的地没收了。没错，没收。怎么回事呢？说紫光集团几年前在东莞买了块地，17亿都交完了，但是因为疫情等原因一直没开发。结果东莞政府说，你既然不开发，违反了合同条款，那我们就无偿回收了。 而紫光集团也是一脸懵啊，不是不想开发，确实是经营受到了困难。但是在东莞政府那儿只知道原来你说要投1000亿，现在分毛没见到，这能饶了你吗？平时别看人家不讲法律，一旦到对他有利的时候就开始掰扯词条，说购买权和开发权是互相绑定的义务，你拿了不开发就涉嫌侵吞国有土地，不严查罚款就不错了，现在给你拿走还不温情了。需要时资本买单，许皮带呢也能去天安门看升旗，不需要了就打土豪分田地，你们就是西方世界用来荼毒中国的毒瘤。就这能让中国这些企业家不害怕吗？你老老实实做生意是个死，不老实跑得快反而能博得一线生机，你说普通人会怎么选？都是逼上梁山啊。民众之间的愤怒在不断挤压，上层的指令含糊不清，国际局势风云突变，两甲子的时光还是不是大清？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环卫工跪地擦水这种做法究竟是故意的还是真的在保护文物呢？郭德纲因为立案反而得到网友支持，举报整风盛行，到底谁才是背后的始作俑者呢？欢迎留言、点赞、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或者打赏个鸡腿给朽木鼓励。更重要的是，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且打开推送，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您的支持和留言是本频道不断前进的动力。嬉笑怒骂快言愁，感谢观看，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